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中国访问，他的任务微妙，要如何平衡，还有中国推出认房不认贷政策能不能救活房市。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雷蒙多是短短几个月来第4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他肩负两项看似矛盾的任务，在促进美中商业关系的同时，对中国施加近年来最强硬的贸易措施。雷蒙多表示，在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时永远不会妥协，但是不会寻求和中国经济脱钩。那雷蒙多要如何来平衡这两者？那么他此行有哪些务实的目标？中国在经济困难之际邀请雷蒙多访华有何所求？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你好，叶凡，
教授好。
二位好。那在早些时候，华盛顿实施了对华出口投资的一系列限制，惹怒了北京，而这些限制措施正是由雷蒙多领导的商务部实施的。纽约时报指出，雷蒙多肩负两项看似矛盾的任务，在加强美国与北京商业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施近年来最强硬的贸易限制。那首先请教谢田博士，您怎么看雷蒙多这个肩负的两项微妙的任务，他要如何来平衡两者？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之间呢，因为过去一年间呢，因为这个当时的议长佩洛西女士，还有现在的议长麦卡锡啊的对台湾的访问，会见台湾领导人。再加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间谍气球这个事件啊，所以中共呢事实上在把这个有8个双边的讨论小组都给关停了，叫停了，就是所以事实上中美之间缺乏一个在工作层面缺乏一个沟通的渠道。那美国呢，美国政府拜登政府现在呢接连派了这个国务卿财政部长，现在是商务部长去这个跟北京会谈，就是想要就是说恢复这种商业上的这个这种工作层面的沟通啊。但是实际上这个雷蒙多也要求的，或美国所要求的，就是在这种高技术、先进技术或者可能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上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制裁。但是呢，在其他方面，就是说不涉及军事用途的中低端的产品上呢，仍然保持跟中国的联系。并且呢，实际上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就是说这些方面实际上看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地方，只是呢，就是说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高端脱钩，中低端呢继续保持联系，保持那个商贸，并且也保持这个美国公司呢在对欧洲、欧美呀、欧洲的或者是日本的公司的时候呢，对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呢还有一定的优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起冲突呢，是源于从一个中共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他当然不满足于只是接受就是说中低的产品的出口到美国，他们也希望能够购买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啊。这个呢，既然美国不同意这个高科技呢，中国就认为你在脱钩啊。虽然美国政府不承认，不认为呢中美在脱钩，因为他看到明显的在那些非军用或高科技相关产品上呢，确实是没有脱钩。这个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呢，实际上是跟这个认知的不同和立场的不同是有关系的。
那雷蒙多星期二在人民大会堂表示，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永远不会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和中国的经济脱钩。那之前雷蒙多表示，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是我打算要务实一点。那请教廖博士，这个雷蒙多有哪些务实的目标，这次能实现多少？
是的， 就像刚才这个谢教授所说的，就是这次雷蒙多他是就是紧接着前面他的这个同僚，就是国务卿，还有在财政部长，那等于是有点像是已经有点像在建立了一个互信的一个基础之后，然后他现在都访中四天的行程。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方面，其实有很多企业也希望恢复正常的这个商业沟通和商业关系，还有就是一些潜在的合作关系。那我们其实就像刚才谢教授说的，其实在当初在去年八月的时候，美国这个众议院院长这个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之后，这个中美关系就降到冰点。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废墟或者从冰点上，然后来怎么样来重新建立这样子一个制度啊，重新建立一个这样子一个新的贸易的合作的关系。我们知道过去美中关系其实美中关系还有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很微妙的过去就是一直是在美国发现说，哎，过去的这个对中的这个外贸经济这些策略，中方很多时候都是不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的有些时候是用官方的产业政策来全力补助产业和美国对抗，有些时候是这个贸易这个汇率操控倾销，或是一些关税的一些措施来和美国竞争。所以说认为就是美方认为说这个中方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照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说现在就是从一个就是信任这个没有信任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再慢慢的重新建立。那我认为说，在任何的这种外交关系或交流一样，就像是一条麻绳一样，不能只靠一条细的一条纤维来维系，一定要很多很多条的管道，包括贸易，包括商务，包括军事环境、法律等等的所以说当一条管道如果说断掉的话，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沟通，维持两边的关系，也是这样，也是可以避免误判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也不希望有任何误判或是擦枪走火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过去这几年这种交流机制停摆这种灰烬中，美方怎么样从这中间重新建立这个一个新的游戏规则，那也是这次这个雷蒙多他要所肩负的一个重任。所以说，怎么样在一个国土安全，在这个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在尊重美方的一个价值的这个基础上，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后全球化的时代，其实是我们这次看到雷蒙多他的一个他所做的。那我们看中方他们因为经济的目前经济的一个问题也是千疮百孔，所以中方也是很有相当大的一个诚意要来让跟美国合作的。
那谢教授，您前面提到这个美国在高端技术上对中国实行限制，在低端的这个产品方面继续和中国做生意，那显然中国是会不会满足这样的这个交流啊？在雷蒙多访华之前，已经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财政部长耶伦，还有气候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拜访了中国。那雷蒙多访华和前三位美国官员访华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政府表示雷蒙多此行是应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邀请，而之前中方对美国官员访华的表述都是经中美双方商定。那您认为北京这次为什么放软了身段，对雷蒙多有哪些期待呢？
北京确实是放软了一些身段，或者变得和缓起来了。呀，我们看到之前对这个布林肯的时候，甚至对耶伦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强硬的。当然，克里啊，作为气候大使呢，这种那个对中共来说的，并不是非常实质性的、非常无需性的这种什么气候啊或排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雷蒙多跟中国所交，在这个跟中国这个政府这种交易交涉之中要涉及的话，是真正的实质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贸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呢，形势非常严峻。我认为中国这个经济衰退呢，已经到了相当相当大的程度。我们知道它这个失业问题，年轻人的失业问题高达21%，中共官方说21%，实际上我们知道，按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说法呢，是高达48%，接近50%。那这个都是非常惊人的。在任何国家，如果这个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0%的话呢，这个政权就一定非常不稳定的，经济也不会稳定的。再加上现在这个房地产的泡沫正在破灭之中啊， 中共刚刚这个最近的股市也是非常那个非常的衰弱，中共刚刚给出这个印花税减半，对吧？让这个股市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热度呢是维持了大概5分钟啊，然后呢，马上这个原来那个增加的那部分呢就失去了，就是他对这些种种举措对股市对房市的那个刺激作用都非常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尤其是中国这个还有进出口，当然我们的进出口对美国的进出口呢，在继续的下滑啊，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要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在之前呢，长期的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现在你比方说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已经是也取代了中国作为这种成衣啊、制衣业出口的最大的国家。就是说，这些局势，都是就是让中共呢，他不得不放软身段啊，希望能够，对一些通过对雷蒙多的这个谈判呢，能够得到一些美方的让步。主要来说，中共希望就是说，原来从川普总统时期的那些对中国那些关税呢，予以放松啊，放松这些关税，可以让美国接纳更多的中国产品。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限制，这个高科技限制对中国的打击呢也非常之大。像这种对芯片和芯片产业、芯片制造的打击的话呢，现在基本上让这个中国整个这个芯片产业，还不光是就是说最先进的14纳米以下的，现在14纳米以上的，那现在这些企业，因为它没有得到零件或部件的更新的话，他们都很难维持下去了。所以整个这个中共花了几万亿、几轮的投、三轮的投资来促成的这个芯片产业也要破灭，所以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对吧？这是中共为什么要放软身段的原因。
那廖博士，刚才谢教授提到中国现在种种的这个经济困难啊，那以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在几天前把中国的经济比作是一颗定时炸弹啊。我们有位X 网友，他叫华荣，他说拜登政府屡派人来拉拢中共，无非是怕这颗定时炸弹爆了，危及美国和世界的安全。但是这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炸的。那廖博士，您认为这颗炸弹爆炸对美国会有多大的影响？美国现在能做什么来缓解这颗炸弹，推迟或者说推迟这颗炸弹的爆炸？
对，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像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就是经济千疮百孔。那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看到并没有迎接这个疫情之后大家所预期的一个经济反弹，反而就是在这个房地产，然后外销，然后内需这三匹马车，基本上这三匹马都是跛脚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比较集权的国家呢，就是在内部有矛盾的时候，它就会转向，就把焦点转向这个外部，然后有可能就是再转向这个更激烈的美中关系，甚至就是说让这个台海关系就是让更在台海危机造成更多的冲突。那美方我想这样做也是就是也是递出橄榄枝了，就是让就稍微缓解一下中国内部压力。毕竟升级到更激烈的政治或是军事上的冲突，其实这也是美方不乐见的。那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推迟的能力呢？这个就是完全看接下来他们合作的程度了。我们看到现在外资从中国股市从这各个投资方面，从房地产这个地方财政也都是很多的问题。那很多外资也是撤出了。那这接下来美国他们能不能够跟中国能不能有实质的承诺，能不能够有实质的让利，这个就是决定接下来美国能够有多少在中国里面能够有多少的这个真的是注意。那我想认为美国目前的经济来讲，其实是相当强劲的，失业率达到50年来的新低。那我们看到这个通胀已经降到年增率3.2%，那也就是说一句直接的话，就是说比起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经济更需要美国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说现在中国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很欢迎雷蒙多的进一步的访台访访中之外呢，就是有进一步的合作，这个都是中方所乐见的。
那雷蒙多星期一宣布美中两国同意就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那谢田博士，您认为这能否促进美国公司和投资回流中国的信心？
这个我看可能很难。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建立这两个工作组呢，只是实际上就是一种恢复原来被中断的一种交流的机制啊，交流机制的话，现在中美两国基本上就是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互相听了，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但是至于立场上呢，我想这个雷蒙多也说了，雷蒙多也受到这个美国国会，就是说共和党的议员的压力，就是让他不要在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对中国没有所让步啊，他就是说。他也自己也说，他说我不会手下留情，但打算务实一点。那当然，这个务实到什么程度的话呢？这个我们就要看他是具体这个外交的词汇或者上方怎么样让步。但是这种沟通的话呢，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的。即使不光是在这个雷蒙多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层级上，就是说他没办法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真正的分歧。即使现在出现一个拜习会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真正的分歧和对立，这个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个现在中美之间基本上已经在，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到科技，上已经陷入了全面的真正的就是说对抗和那个不光是竞争了，也是竞争和真正的对抗。而这种呢，即使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呢，他也很难就是去达成什么共识。所以现在这个他雷蒙多能够取得的这些取得的结果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事情呢是他是没办法做决定，并且呢他也没有并没有授权给他去跟中共达成任何妥协。
那廖教授，您的看法呢？在雷蒙多启程前几天，美国商务部宣布把27家中国实体移出美国出口的管制，中方呢对此表示欢迎。一些人猜测说，这是拜登政府向北京做出了让步。您的看法？
对，我们看到这27家这个中国实体移出口管制我认为这是美方向北京伸出的橄榄枝了。这27家实体的是在去年2月的时候被列入出口管制，那商务部也表示说这些公司已经通过当局的审查，确保它的产品得到合法的使用。那这27家公司包括实体，包括中国的公司还有学校。那还有当然就是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光电公司，那这些其实虽然都是有些是比较高科技的公司，但是并不包括华为在里面，那华为还是在美方的实体清单。那另外就是说拜登当局对于中国的一些半导体的禁令还在实施当中，那也就是说这些企业也算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敏感的实体，那他们所购买的仪器也不是用在敏感的军事用途上面。那我倒不认为这是拜登对北京的让步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在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商业谈判的一些互相让利 give and take，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操作，就是首先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有诚意来和你建立一个实质的一个沟通和建立正常把这个关系正常化。那也就是说美方有诚意和中方建立正常的这个谈判关系和这个机制，那中方也是释出善意，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美方能够把这些管制取消。那美方也是不断的强调，就是在国安的大前提之下和中方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那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在面对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时候，很可能把焦点转向这个激烈的这种军事关系或是美中关系。那这样子做，美方其实也是稍微缓解中国的内部压力，毕竟升级到更激烈的这个军事冲突都不是美方不是并不是美方所乐见的。 那这样的橄榄枝对美方来讲也是一个利多的消息啊，毕竟中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和买家。那这样一波的这个这个把他们这27家公司移出之后呢，也是能够稍微往正常化的方向走。那对美方企业也是好消息。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道琼和这个纳斯达克周一都涨了一波，所以我认为说倒不是说让不让步的问题，我认为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商业谈判的一个操作。
那谢教授，您怎么看？您认为这是美方让步吗？那么在同时，中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呢？
我比较同意这个廖教授的看法。那个，这个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实质性的让步。你比方就是说，他把有一些中国的实体移出这个出口管制，对吧？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就是因为了这个谈判，或为了这个制造一个环境，做出一种那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种并不是永久的。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华为是作为被限制制裁的那个公司呢。他在中国，我最近的报道呢，是他在中国建立一个庞大的一个网络，就是通过其他的公司，真的假的、实的虚的公司和那些和实体呢，来获得他的一个，他就说得不到被限制得到的一些技术，就说你已经看到，就是说华为也好，或这些被制裁公司，他们已经在这个规避或绕过或者在欺骗来获得这些技术，所以这个呢。这个事情是刚刚我们刚刚看到、刚刚证实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呢肯定对此要有所表示，就是说，你现在有27家被移出来了，很可能下一遍可能有57家，可能马上又会进入真正的制裁，因为，所以这个不，我不认为它是让步，因为这个它也没办法让步，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真正敏感的技术，在被中共拿去偷去或抢去。那个并且利用在那个军事用途上，我也非常感那个赞同这个廖教授刚才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中共经济处于这种危机的时刻呢，战争的危险或者中共用战争或军事方法呢来转移注意力来那个的危险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也还注意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它有在外交、在财经，是吧？现在在商务上有这种交流，这个军事上的那种那个对谈和沟通呢，现在还没有恢复，是吧？而这个呢，也确实实际上是个更危险的一个方面。
那现在有消息说，在10月份，美国可能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我们知道，这几年来，美国这个国会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已经成为这个朝野少有的共识了。尤其是面对2024年11月的大选，在中国议题上，各路的政治力量似乎都在相互的提高这个调门。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是走上了这个缓和的趋势，还是说有可能进一步会螺旋式的下沉？
我认为这个目前拜登团队他对于面对这个中美关系其实是相当谨慎的。那我们看到，从川普时期开始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那中美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些对谈的机制就已经慢慢的消失了。然后这两边的关系的互信也是到历史新低。那怎么样从这样子一个废墟或是灰烬中重新建立呢？我们看到拜登团队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前在雷蒙多之前的三位高级官员他们的这个出访的顺序，其实也代表了这个拜登他们要重新塑造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架构。我们看到一开始是这个布林肯是国务卿，代表是拜登的这个国际政治立场。那在这些，在他称为第一个访中的这个意义，其实是还蛮微妙的，因为就是表示说美方不再像过去一样用经济挂帅或是成本考量，而是在政治的考量的框架下，也就是来考虑这个贸易方针，来定义游戏规则。那在这个后全球化时代，是在一个国土安全、共同价值这样子一个基础上来建立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伦他也是定调，就是说中美是不会不寻求脱钩，那对世界来讲也不是稳定的。那到了雷蒙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实质的一个谈话。 那我认为说这样子重新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和对谈机制呢，那正巧也是我们看到中国在疫情之后，他们经济并没有反弹，反而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地方财政问题，这个不动产的一些问题。那这时候美方也是中方也是希望能够借由美方的力量来把他们拖出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泥沼。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认为说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发展，真的也是要看。到底他们谈到什么地方？那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说，其实他们的成果也是要看中方他愿意让利多少。那目前看起来，中方还是有一些意愿的。
嗯，那也有一些观察的人士说，这个中国实际上是想脱钩。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花花兰，他说。中共当局现在看来是铁了心了，要和美国脱钩。说起来，一旦脱钩，这两个经济上关联相当紧密的大国不是互赢，而是双输。也许雷蒙多这次访问这个中国，就是要告知中共当局要认清形势，别去做伤害两国经济的蠢事。那谢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有脱钩的这个心吗？
没有。我不认为中国想脱钩，中共实际上是想挂着，就是说建立一种更紧密的联系，这样的话中国才有这个出口市场，才可以赚外汇，才可以累积它那个贸易的顺差，对吧？所以中共绝对是没有这个，我不认为那个中共是有脱钩，但是他当然知道，就是说，他当然知道呢，就是美国方实质上在脱钩。因为美方在这种高科技先尖端的先进的技术方面在脱钩，并且呢，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实际上，美国的企业、西方的产业呢，实际上他们主动的呢，自己在转移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所以这个不是，并不是美国的国策，但实际上是，实际上是这个西方这个企业，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这种呢，实际上也不是美国的国家的那个政策。但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和资本的考量，这个对中共来说，它只能是就是说望洋兴叹，它没办法就是去阻止这些的发生。那它实际上中共呢，你看它现在在敦促啊，或者促进这个金砖五国的那个扩大，对吧？实际上是想建立一个可以替代，就是说美国的经贸关系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实体。但实际上这个他们也知道，这些金砖五国也好，或其他的经济体啊，经济合作的协定也好呢，都比不上这个美国的市场。所以中共并不想脱钩，并且他实际上呢，还想恢复到大概20年前那种过去20年那个前10年那种黄金的岁月。那这个时代呢，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嗯，那廖教授，您认为中国有这个能力或者魅力能够赢回外国的投资和公司吗？回到若干年，比如说20年前。
我觉得也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看数据的话，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外资从中国债券市场撤资差不多840亿。那今年呢，就是从这个外资从中国债券市场撤资超过200多亿，这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毁灭性的影响。那为什么外资会撤离？那就是表示对于这个政局或对于经济没有的前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担忧。我想中国很多时候还是相当人质的，就是说在可能就是今天有一个商业的利多消息出来以后，你不知道它会延续多久，你不知道它会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取消。那也就是说，在外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很难判断说它下一步要继续投资多少，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前景也是慢慢的暗淡，所以我想外资撤离的脚步是跑得比谁都快。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来重新的建立。那当然就是这个是雷蒙多的这个访问，当然也是代表美方企业的一些立场，一些担忧，那看看是不是能够和中方建立一些实质的关系。但是我想过去近几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大家有看到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的话，就知道它是相当的人质。那如果说在这样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是不愿意就是轻易涉足的，就认为建立这个信心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
嗯， 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他说伟大领袖早就强调了经济软着陆，什么是软着陆？就是别摔得粉身碎骨，他们都没有信心，韭菜们还饱含深情地在股市耕耘呢。那谢田教授，您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走势是能够软着陆吗？您怎么看这个走势？
那显然是不能软着陆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失业这么情况这么严峻，对吧？下面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是硬着陆，就房地产市场已经硬着陆了，并且还有这个房地产市场会带来，像我们待会儿还要带谈这个问题，带来的金融、银行和其他的产业啊，中国这个制造业，对吧？我们知道已经是硬着陆了。所以现在这个软着陆是不可能的了啊！这现在不有一个说法吗？就是说，老百姓呢还在以为这个中共会出什么高，上层会出什么大招高招，而那个上层呢，会还在一直在期望，比老百姓那个韭菜呢还有更多的钱可以花掉，但实际上呢，双方的这种看法呢，想都是错误的。
嗯。那这一次雷蒙多这个中国之行之前，已经有相继有三位啊美国的高拜登政府的重要官员先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连续访问了中国。那廖博士，您认为这些会议是否在为习近平今年秋季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拜登总统会晤来铺路？我们有应该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对这次会晤？
对，我认为这个其实是的确就是为这个年底的时候这个拜习会能够来铺路。那我认为说，当然就是在两国元首见面之前呢，一定会有这个先前的这个高级官员的互访。那我认为说，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程序。那我们看到这中间的内容，看到布林肯访中的时候，在中方官媒对他的批评其实是还蛮严厉的。然后到耶伦的时候，稍微请这个言语稍微缓和一点。然后到雷蒙多的时候，这时候他中方算是慢慢。比较欢迎的，所以说这个对中方来讲也是希望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定调，两边的互访定调成为一个是正常的双方的这个领导来互访。那我们认为说，其实真正实质上，我不认为说会有任何的进展了，因为我们看到这次即使雷蒙多他建立这个工作讨论的会议啊，或是说这个把这个关系正常化，但是这个一切都还是要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要取决于投资人对中国未来经济的信。那这方面其实是很难用政策或是用一些会议来达到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拜习会，我认为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可以太多的预期的，因为我认为拜登呢肯定是要这是把握他的底线，就是国土安全，还有在这个美国科技的这个安全性上面是不会让步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童话故事，他说美国的对中政策不应该是过多顾及中国的感受，衡量对中国政策的成功与否，更多的是应该关注是否成功的维护了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还有一位朋友 LVTV， 他说美国需要出售农产品和可口可乐、医药产品，输出星巴克、麦当劳等等服务业，也需要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所以无论从贸易关系本身来看，还是为将来中美关系出现可能的变化考虑，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贸易往来对于双方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Wiki Lee，他说最近中共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但 A 股只维持了一分钟上涨就立刻下降，这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回天乏术了。好，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的评论。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是房地产市场松动的信号还是暴雷的前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监管机构推出认房不认贷政策，以便让更多购房者享受优惠房贷条件。之前这些条件仅限于首套房购房者。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央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放宽了购房的要求，以便促进房地产销售。那这一针兴奋剂能产生多大的效应？这项政策是房地产市场松绑的信号，还是暴雷的前夕？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赖博士，您认为这个认房不认贷意味着什么？能不能激活房地产市场？又会起到多大的效应？
指的这个认房不认贷，指的就是说，不管购物者有没有贷款记录，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说他现在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按照这个首套房的认定，他可以享受比较低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比较低的这个利率，还有这个低的费率等等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让那些曾经贷过款，但是目前名下没有人啊、没有房子的这些人群，就降低他们的这个买房门槛。比如说啊、可能父母亲用子女的名义来为自己买房子，但是啊、现在子女名下没有房子，那在过去的限制下面，子女将来要买房就不能够享受首次购物的这个优惠，但是目前这个算是松绑了。那这个当然就是为了救中国的房市。我们看到今年6月、7月，中国100家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屋销售比去年降低了30%左右。我们想到去年这个6、7月的时候还是在封城的时候，所以比去年这么低的基期还要再低30%左右，表示说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问题真的是蛮大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深陷困境的这个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公司呢，他们负债规模加起来几乎。是要将近大概5300亿美元，相当于爱尔兰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内生产毛额。我们就看我认为说现在这个强心剂到底有没有用呢？就是说这个认房不认贷，我认为效果其实是有限，因为目前房地产问题并不是说大家嫌这个首付比例太高，或者说嫌这个费率太高。说实在话，如果说在一个房市很火热很好的时候，再高的这个税率，大家都还是抢着买抢着要。那目前的问题，中国房市问题就是说民众没有信心。我们为什么要买房？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房子其实是一般人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投资。那除了遮风避雨之外，当然就是有保值的功能，他希望能够这个房子的这个价值还有他的财富会跟着这个经济成长而不断上涨。所以说买房子对于房屋来，对于民众来讲，是对于房屋将来的这个增值有信心，他才会买做这样子一个投资。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民众很多时候看到自己的房屋除了 不但没有增值的空间之外，甚至交了这个首付啊，看到这个这房子在盖，最后是烂尾，就是根本住都还没有住进去，就是你他这个啊这个财富就这样子泡水了。那这个而且建安就是一批一批的倒，没有办法交屋，再加上大环境不好，那大家就宁可储蓄，因为预期接下来可能这个日子会比较不好过。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就不愿意买房子，所以我认为这个认房不认贷，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头痛医头的方法，并没有针对他的这个真的房贷房屋房地市场真正的一个经济问题对症下药。那我认为这个其实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媒体报道说，首付压力最大的北上广深等16个一二线的城市，没有一个率先站出来表示会执行认房不认贷的政策。谢天教授，您认为为什么在美国被广泛引用的这个标普核心逻辑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呢，显示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也面临崩溃？在杭州靠近阿里巴巴总部的地区，一些社区的房价从2021年10月的峰值下跌了25%到28%，在上海市中心广受欢迎的联阳社区，住房房价从2021年年中的高位下滑了15%到20%。您认为这个一二线城市观望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政府的决定决策呢，还是说这个市场的影响？
应该有市场影响，我想政府可能应该也是比较害怕。你刚才说的是个强心剂，对吧？这个是个强心剂，它更像是一个打毒毒，就是吸毒的那个毒瘾君子啊，给自己注射的毒剂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以前就把它比喻过，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就像一个毒品市场一样，把这个让人们这个上瘾，让人们发狂，让人们把这个积蓄的过多的投入进去，来追求这个房地产。就中共实际上是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弄成一个割韭菜和让人们对它上瘾，然后呢，或者高比例的投入了自己的那个毕生所得，这么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市场。你刚才提到这个中共这个做法啊，刚才这个廖教授也提到。他现在这个建设部、银行和监管总局联合印发这个标准《认房认房不认贷》，他是说是家庭成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就在当地没有。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在外地有其他的有名的住房的话呢，他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就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啊！他不管你以前那个他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贷款，有没有房地产。那实际上他就是把你这个放贷的那个条件呢，给大幅度降低了，降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跟美国当年那个次贷危机是一模一样。美国的次贷危机呢，当然是在这个，左派政府的这种政策下啊，降低了放贷的那个标准，让更多本来就是说，交不起这个头款，或者不应该得到房贷，或者不应该得到那么低利率的房贷的人呢。就很轻易的拿到了那个贷款，然后购买了房子，然后他们就还不起了。那中国这个也是，他这个做法本身呢，显示这个政府呢，现在为了挽救房市呢，基本上是饥不择食，饮鸩止渴，饥不择食。他现在把这些这个人这个家庭成员，在那个在其他地方有房子或其他地方有贷款，他就是视而不见，就是只要在当地没有，那你就这样做，就给他就是优惠的利率。这实际上就是说，你这实际上最终会那个害了这些借房子借款的人，最后也会害了这些贷款公司、房地产公司，因为这些呢，你就在真正的在那制造这种次贷危机下的这种房地产的状况。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整个房地产政策，土地政策呢，是彻底的失败了。特别失败的。现在你看，像刚才你们提到，就是说像这个恒大这样的一个公司，一个房地产公司居然可以，债务高达2.4万亿，24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根本就是没办法，这个可持续的，这个是早晚要破产。现在那个没有这个现金流，没有这个销售，没有现金流，这些公司连它现有的正在进行之中的房地产项目。都做不完，就是出现这种烂尾。这个烂尾的状况呢， 交房的问题呢，现在也是中共觉得头疼的。所以这个我不认为他这种认房不认贷去会起到这么强心剂的作用，而是会加剧这个整个形势的恶化。那如果有些一二线的那些政府，他对此有所忌惮，或者有所就是说不敢那个放手这样做的话呢，我想他们还是至少是心里还是知道是这个的危险性，还是比较明智的。这个确实是让这个房地产泡沫会增大的会更快，然后呢危险呢也非常非常大。
那请教这个廖教授，现在中国这个限电令没有取消，房住不炒的底线也没有动摇，像谢教授刚才说的这个放宽贷款还有降低首付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是不是反而会让这个房价上涨，把泡沫吹得越来越大？那您认为这个中国房市离泡沫破裂还有多远？
我认为中国房市现在泡沫已经爆破了。那这泡沫，我们说一个泡泡，一个前提就是说它要越吹越大。那我们看到，当然就是限跌令还是在那边，但是你要这个泡泡越吹越大，就是你要很多人要买的人要够多。那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明显的这个中国它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六月七月这个我们看到比起去年封城的时候还要再下跌30%的交屋的这个程度左右。那其实我认为这个其实已经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已经进入了这个衰退了。那我认为说其实离暴雷其实已经不远了。我认为中国的限跌令其实是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的一个做法了。那目前大家已经不愿意买房了，那还不准建商把价格压低，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经济学最基本的一个价格的机制嘛。如果说买方不愿意的话，那价格变低，然后低到买方愿意购买的时候，那自然就会可以成交了。那这样子，就你还不愿意，这样子还不愿意让这个建商这个价格降低的话，那其实就是基本上大家就不愿意买嘛。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建商这个资金链都断裂了，其实问题多多。那目前中国的建商除了这些比较大的之外，其实比较中小型的建商也都是这个暴雷还没有爆完。那今天假设你是一个就是一个包商，这个帮这些建筑公司工作的，那你看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你肯定就不愿意这个收这些建筑公司的支票了嘛？那你在这个一定是拿到这个现金才肯开工。那这些如果说在他们没有这个销售的话，这个没有新的房屋销售的话，那资金链也断裂了。那如果说这样子一个一来一回，那肯定就是一堆烂尾楼。那基本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对经济没有信心，那大家就不愿意买房，就把钱都存起来，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动荡。那我认为其实中国大家知道这个中国30%以上的 GDP 是房地产所推动的。那去年从恒大，今年看到碧桂园，那其他的中小型的建商其实很多暴雷，但是很多报纸并没有爆出来，但是其实基本上这个光是爆出来我们看到问题就很严重了。那中国房地产要起死回生其实有点困难了，那基本上就是人民没有信心。我认为说其实中国目前更头大的除了这个房地产之外，就是北京更害怕的是地方财政。目前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地方债迫在眉睫，所以说我们看到北京当局它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人民币1.5万亿的这个特殊再融资债券，然后帮助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一些偿还压力比较大的省份和地区偿还债务。这个就显示出北京的一个先后顺序吧。那当然就是房地产是很重要，房地产这个暴雷很严重，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无暇去管这么多，他们的优先顺序是先救这些地方财政，然后让他们不要这个付不出这些债券来，然后再接下来再来看看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说他们手现在都不够用了，这个水库很多很多洞都已经要补上，可是他们的手都不够用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房地产很多接下来我认为说其实认为这个接下来有可能就是继续的烂尾，而且就是一个滑坡式的下降吧。
那廖教授认为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有些已经破了，有些在这个爆破的边缘啊。那在2010年，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查诺斯他就警告说，中国房地产过度开发已经处于通往地狱的跑步机上。但是他警告的那一年是2010年，泡沫没有破裂，2011年也没有破裂。因此有人说，这个中国政府找到了永远维持这个泡沫的办法。谢教授，您的预测呢？
我的预测，我2013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是叫《赤龙的潜囊》，那就是我的预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呢肯定会破灭。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当然这个中共呢，实际上是通过吸引了外资，让这个泡沫的破灭呢一直推迟到今天。这个吸引外资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也是现在这些从恒大和碧桂园他们债务累累的一个原因啊。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向西方像华尔街呢，就是发行债券，然后让他们认购他的股票，然后呢现在背上了沉重的那个债务负担。实际上换句话说，实际上是美国的西方的资本，加上以前的香港和台湾的资本呢，帮助维持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没有尽早的破灭。它实际上早就该破灭，因为这个现在泡沫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它这个建筑的过剩就是浪费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那个摧毁性的作用。
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个认房不认贷是房地产市场松绑的信号吗？那中国政府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整顿房市的措施吗？
我认为其实真正能够帮助这个振兴这个房地产的信心，就是能够把他们可能让民众的这个负担稍微减少，就是目前有这个在贷款的民众就是可能降息。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中央银行降息，它现在是短期有降，但是长期没有降，就基本上是这个短期有降其实是为了救地方财政，那但是长期没有降就是还是让民众背负这样比较重的一个贷款的一个负担。那我认为说其实中国本身财政问题也是开始出现一些危机，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说好像一下子用太多刺激的方式来刺激房市。那我认为说其实这个房地产其实在就像刚才谢教授所说的，其实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用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式在发展，因为就是从地方政府来卖地给这些不动产开发商来开发，然后这样地方政府又可以达到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然后这个房屋开发商也可以达到他们的这个建构，然后他们能够拿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所以说就经济政治然后还有地方财政是完全是绑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这个要垮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拖下水。那我认为说其实看到这个恒大当然就是一个比较不让人感到惊讶的。那我们知道恒大他们其实跟碧桂园其实在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恒大是出名玩杠杆玩过头的这个房地产企业。那从2017年习近平指示这个房住不炒的方向之后呢，这个有所谓的这个三条红线的规定，具体来讲就是说要求房地产企业控制负债规模。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恒大其实三条都踩到这个红线的。但是这个碧桂园不一样，碧桂园是所谓的三好学生，三条红线都没有踩到。但是这么健康的资产状况，然后去年还营收4300亿，负债率只有这个40%，那这个其实离这个红线还差一大截。这样子一个三好学生都会看到这样子今天一个暴雷的一个危机。那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的。
那我们看到在2016年，中国央行推动银行大量的发放房贷，降低购房住房首付的比例啊，那就引发了当时这个住房项目的激增。那银行也把大笔的贷款提供给了地方政府，让它能够来大兴这个基本基建，比如说新修道路或者铁路等等。那个时候经济增长就很快的就恢复了，金融市场也稳定下来了。那这一次似乎决策者借用了同样的这些做法，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产生同样的效果。谢天教授，您认为这个 宽松信贷或者加杠杆这些传统的刺激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吗？
是的，这次的危机，我想这个海内外的人士都看出来了，基本上是无解。因为那个像我说的前两次的房地产的危机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外来资本的输入来帮助解决的。那最近这一次呢，就是刚才廖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美国那个西方资本去购买这些，就像恒大这些公司，它在这个西方资本市场上举债，对吧？发行股票，发行这个公司债券，它让它背负了这样沉重的债务。这就是说，至少当时的西方金融市场呢，对中国，政府或对中国的还是有点这个希望或是信心，然后他们认为有希望，是吧？当然，现在看来他们这个判断是错误的。现在呢，这些是西方资本呢，现在在撤出，现在华尔街给中国的银行业、房地产业呢，都在降级它的评级，所以这个整个西方资本呢，现在在迅速的撤出。这个就是中共担心的呀。中共担心的，这个在这个西方资本撤出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其他资本可以进去帮助中国了啊。那没，中国不可能指望俄罗斯啊或者什么巴西、印度去给他提供这些资金啊。没有这些外来的资本的注入，这房地产这个中国自己的这个泡沫呢，已经吹大到这样的程度。下面只有就是说破灭，走向那个衰退，并且经历中国必须要经历一段就是说，长期的痛苦的一种衰退，才能走出这个困境。除非这个中国出现这种政治格局上的一个基础的基本上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嗯，那这样的这个衰退要维持多长的时间？廖教授，您的看法？
我认为大概至少要十年吧，因为我认为说其实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结构性的因素，其实过去以来一直都是用一个就是一个这个一人政治，就是说在用一个当局者的一个意识形态来拟定他的这个未来的政治方针。刚才主持人讲到2016年的这个狂飙的房市，2017年从这个习近平开始指示说房住不炒之后呢，又开始整个方向大转弯，就开始打房。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都是很多都是没有在凝聚这个公众的意见，或者说在一个这些政策都是相当粗糙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是揣摩上意，要顺应上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很多时候上面的这个领导决定说，哎，今天房子这个我决定要来这个把资金移注到房市，那他期望就是用政策的方式把这个资金移注到房市，那今天就要打房的时候，那就是开始规范这些房地产建商这些就是让他们不要再炒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经济的力量或资本的这个力量或是一个资本的这个流动，不是一个政治你作为一个政策你可以所可以左右的。那 当你这个失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现在的一个情况，从今年开始，从去年开始房地产的一个暴雷的情况，我们看到政策它已经没有办法用这样子一个强心针来帮助这个资金的流动，因为资金它基本上很多时候它不受限于你这个政策的一个规范的，很多尤其是外资，像刚才谢田教授所说的，那我认为基本上可能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是如果说真的是要从这个根本来解决的话，那至少要五六年甚至到十年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叫 ChiDog2023， 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早已暴雷了，房地产已经入土，无论如何做都救不活，现在放宽信贷政策非但救不了房地产商，反而会把银行也拖死，而中国的国有银行一旦被房地产拖下水，那才是真正的连环暴雷我请谢田教授做一个回应。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非常到位。对，现在就是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中共这个不是一个刚才那认房不认贷那个不是一个强心剂，而是一个就是说饮鸩止渴，并且实际上这个他这个吸毒的那个剂量呢越来越大。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那个对于这房市的提振效果呢基本上是为零。我也赞同这刚才廖教授提到的。 这个我们知道，像日本的这个房市破灭以后呢，至少走了经历长达十年啊，甚至现在人们甚至超过20年的低谷才走出来。啊，中国也不会那么更快。中国的问题呢，实际上比日本的要更深重，并且政府的卷入，那个银行的卷入也更深。所以呢，它这个要会走出低谷的时间呢，肯定要超过10年。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加州州政府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赖清德向习近平喊话，还有习近平把台湾明星越推越远，被戏称台独之父。网友可以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